Assalamualaikum, Dosti，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，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
嗯，
有没有发现呢，有些时候自己的心灵和肉体好像有种对抗抗衡的感觉？
对，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身体跟心灵呢好像是分开的，
嗯，
比如说你在大冷的冬天，你在等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是痛苦的，
冰冷的，
但是呢你的心呢可能是火热的。
但关键要看你等的是什么人。
对，等的是人，比如说是你的恋人。
哦，那我明白那种感觉。
那你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外面是再冷，里面心里面是一团火呀。
哦，一团火。所以说身体跟心灵其实有很大的不同，特别说到心灵的快乐或者身体的痛苦呢，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，但是如果你翻开天经的话，确实有很多安慰，确实有很多的鼓励的话语。比方说包鲁斯在书信里也曾经写过，我们不要气馁，即便你的身体是衰残的，内在的生命却是天天都在更新。我们目前短暂轻微的苦难正在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注重不是看得见的东西，而是看不见的事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看得见的事物，刚刚也说了，是暂时的，但是你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。所以呢，换句话来说，简单来讲，如果我们把心思、把目光稍微转一转，每天你盼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也许是你工作上面的晋升，或者是你家庭幸福等等。但是还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盼着的，就是被上主早已经赐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奖赏。
嗯，
美好的奖赏还有荣耀。如果你被这两样东西所吸引的话，眼前所有的困难，所有的痛苦，好像一下子变得微不足道。无论再怎么困难，你都知道事情总会过去的，因为这些东西是朽坏的。但是永恒的国度，永恒的那个应许，实实在在的应许是不会朽坏的。
嗯，的确，就是现在科学家也证明呢，这个无形的是其实是有形的，也就是说它是真正超越了一切的有物质的东西，它来控制着物质的东西。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呢，实实在在的是内在有能力有动力的。那我们的主呢，更是看不见，但是呢它实实在在的是一切源头，一切的真理和生命。
嗯，所以当你真的比方说身体碰到痛苦，实际觉得有痛楚，你会说你身体好好的，你当然说的轻松。但坦白说，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生病，你尝试，你给自己信心也好，你给上主信心，你相信即便你现在身体是处于一个很痛苦的情况当中，但是只要你度啊的话，我相信他一定会赐给你出乎意料的平安，你的心灵还是可以喜乐的。因为天经说我们凡事都要喜乐嘛，喜乐乃是良药。所以相信上主，也相信你自己可以跨过去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因为我们在世上痛苦都是短暂的。
嗯，接下来我们在 JK 曼子见自由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高山如何的在他人生当中经历了主向他的显现。
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，
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，
他在病患中得到医治，
他在悲伤中得到安慰，
他从黑暗中找到亮光，
他从痛苦中走出困境。
请听真实的故事，揭开幔子得自由。
那辆车。我高山法蒂玛瘫在床上已经19年，我突然感到有新的力量涌入了我残废的肢体。我把脚放到地上站了起来，接着我跑了几步，我跌倒在意象中的那些人的脚下，我沐浴在那纯净的光芒中，明亮的有如太阳和月亮加在一起一般，那光照入我内心和脑海，许多事情在那一刻变得清晰了。尔萨将手放在我头上，我看见他手心里有一个洞，有一束光从那儿出来，倾泻到我身上，把绿色衣服照得洁白。他说，
我是尔萨，我是以马内利，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我是活着的，我必快来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见证人，你现在亲眼所见的一定要带到我的民中，我的民就是你的民，你必须忠于将这个见证带到我的民中。他继续说，从现在起，你要保守这件长袍和你的身体不被玷污，无论你到哪里，我都与你同在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如此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您的名为圣，愿您的国来临，愿您的旨意全美于地，如同在天。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，今天赐给我们，赦宥我们的亏欠，正如我们恕饶了亏欠我们的人。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，但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因为国度、权力、荣耀全是您的，直到永远。阿弥。他让我背诵这祷文，使它深植于我心底的意念里。这祷文如此简洁美丽，却又意味深远，完全不同于我从孩童时期所学会的那些祷文。他称真主为父，而那正是一个扣住我心弦的、填补其中空虚的名字呀。我想留在尔萨脚边，继续祷告真主这个新的名字，我们的父。但在异象里的尔萨有更多的话对我说：
阅读古兰经，我是活着的，我必快来。
这都是我学过的，因此他的话让我有信心。尔萨又说了好些话，我充满了喜乐，这份感觉实在难以形容。我看着自己的胳膊和腿，上面长出了肌肉，我的手虽然仍然不完美，然而已经有了力量，不再是以前那萎缩无用的了。为什么你不使它更完美呢？我问道。答案充满慈爱和亲切。
我要你做我的见证人。
那些人往上飘离我的视线，渐渐消失。我好想尔萨能够多留一会儿，因而我发出惋惜的呼叫，然后那光消失了。我发现自己独自站在房间中心，穿着一件白色衣服，而两眼因为炫目的强光而发沉。
现在连床边台灯发出的光也让我觉得刺眼，我紧紧地合上眼皮。我摸索着走到一个靠墙的柜子边，从抽屉里找出一副太阳眼镜，是我平时在花园里戴的。戴上它，我终于能够舒适地再次睁开眼睛。我小心地关上抽屉，然后转身查看四周，一切和我醒来的时候一样。床头柜上的闹钟仍然在滴答地走着，显示现在差不多是清晨四点。房门关得好好的，窗帘是拉上的，窗户是关上的，把严寒牢牢地挡在外面。然而，发生的这一切并不是我的幻想啊，因为我的身上有证据。我走了几步，接着又多走了几步，从墙的这边走到那边，走过来走过去，走过来走过去。从前残疾的那半边的身体，现在已然是确认无误的康复了呀。哦，我感到多么的喜乐呀，父亲，我哭了出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真是一个全新而又美妙的祷告。突然间有人在外面敲门，原来婶婶来了。高山，他急促地问道，谁在你房间里走动啊？
婶婶，是我。
外面倒抽了一口气，传来婶婶的声音。这怎么可能啊，你又没被医治，怎么能走动呢？你在说谎吧。
不信的话，你自己进来看看婶婶。
房门慢慢地打开了，婶婶战战兢兢地走进房间。她倚住墙站立，既恐惧又不敢相信，两眼睁得大大的，盯着我容光焕发的脸。你会摔倒的，他说。
不，我不会的。
我笑了，我感觉这新的生命的力量正奔流在我的血液之中。婶婶慢慢靠近前来，仿佛盲人摸索探路一般伸出手来。他拉高我长袍的衣袖，观察我原本残疾的手臂。他现在看起来是丰满而健康的。接着他又叫我坐到床上查看我的腿，发现他已经变得和另一条完好的腿别无二致。看你站着我感觉很怪，我还需要时间习惯一下，婶婶说。接着他就请我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从头讲起，先是父亲临终遗言，然后是父亲去世那天我在房间里听到的那个声音。我告诉他，这三年来我一直在阅读古兰经中有关尔撒的信息，直到尔撒显现和我的康复。当我说到尔撒要我为他做见证时，婶婶打断了我的话，说，在巴基斯坦根本没有基督徒让你去做见证，你也没有必要去美国或者英国去做见证。你的见证应该是周济那些穷人，当这些人前来向你祈求食物和金钱，那就是你的见证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把尔撒交托给我的使命和去英国美国联系到一起，但是他的话却是真真实实的。尔撒曾经说过，
你现在亲眼所见的一定要带到我的民中，我的民就是你的民。
于是一个祷告开始在我脑海里显现：二撒，你的名在哪里？
高山在他的人生的当中一直去寻找主，一直想见到主，更是希望得到医治，结果主真正的向他来显现，并且安慰他，医治他，他的人生开始有了极大的转变。
嗯，我觉得自己跟高山是有一个共通点，当然我不是残疾人士，但我之前也经历过一个很大的重病，当时真的很绝望，于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关着灯，我真的跪下来，当然不是跪在地上，是跪在床上面，我去嘟啊，我说主啊，人不是求死，人都是求生，但是我身体的状况让我真的没有办法见到我前面的路该怎么走，求你告诉我答案，你让我知道我前面的路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一直黑暗下去呢？结果上主真的在隔天给了我一句话，他说活着就有希望，但是如果你死了你就什么都没有。我相信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上主一定是经历过一切同在，或者上主真的亲自给你显现了，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份特别的关系。他是至高至上的上主，但是他为了人，为了给人一个很明确的画面，他愿意向人去显现，就像高山一样，他经历一个很大很大的画面。
嗯，就像你刚才所讲的，就想起我自己本身也是跟你差不多的光景，就是在那个人生无助的时候，没有盼望的时候，我一个人跪在那个床边，我是跪在地上的，我就跟主来
讲，你比我厉害，
我就跟主来讲，我说主啊，如果你是真实的，你能够向我显现，我能够经历到你。结果我真是在那个度阿的当中能够遇见到主，更是主呢改变我的生命。虽然我那个时候啊遇到困难没有解决，肉身上可以说外在上很多很多的困难没有解决，但是我的心灵马上就是开始有一种火热的心，完全不一样了。我就发现哇，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变。我相信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这个经历呢对他来讲是一生难忘的。所以我觉得肉体跟心灵呢，当你能够在心灵里面有个很大的转变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肉体呢只不过就是过眼云烟，肉体呢只不过呢就是一个暂时的。
嗯，没错，我们确实可以大胆的坦诚的来到阿巴天父的面前，向他呼求，让他给你看见前面的路到底是如何走下去。
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父啊我向你呼求》，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。
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，我追向你过往的作为，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，神啊求你留心听，父啊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，当我的心发昏，领我到更高之地，是我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依靠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。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有一位女人家常常为一些琐碎的小事生气，她知道自己这样不好，于是就去请教传道者，渴望降低火气。传道者听了她的讲述，二话不说就领她到一间房子里头，把她关在里头。这女人家发火了，破口大骂，但是传道者不理会她。他骂得久了，就开始哀求了，但是传道者仍然置之不理。这个女人家终于沉默了，传道者在门外问她：“你还生气吗？”女人家说：“我为自己生气，我讨厌自己。连自己都不原谅的人，怎么能心如止水呢？”传道者拂袖而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传道者又问他：“你还生气吗？”女人家说：“不生气了。”“为什么呢？”“生气也没有用啊，你的怒气还压在心底，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啊，爆发之后会更加的剧烈的。”传道者又离开了。传道者第三次来到门前，女人家告诉他：“我不生气了，因为不值得。”还知道值不值得，可见心中还有衡量，还是有气根。说完了，传道者还笑了笑。夕阳时分，传道者站在门外，这个女人家就问他了：“高人啊，什么是气？”传道者将杯中的水倾洒在地上，就向他讲论豁达的道理。女人家见到有所领悟，感恩而离开了。智者晓得用健康的方式，例如做运动、散步、写日记、向朋友倾诉等等的，排除心底的怒火。外面的操练可作为帮助人的力量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的修养。宽心与心宽，豁然开朗，就没有什么好生气的了。
今天建造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克己。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，记录在箴言16:32。不轻易动怒的胜过勇士，克服己心的胜过把城攻取的人。
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，身体跟心灵呢，有的时候呢好像是矛盾的，好像是对立的，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心灵改变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外在可以改变。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，好像刚才我们读的天经箴言，就是刻苦己心，克服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，不好的东西，改变自己，然后我的整个的内心都是有一个新的改变，这个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改变。
没错，人不论你是什么年纪，你走到哪个阶段都需要克制。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艺人，一个男人，他以前是一个胖子，虽然我不认识他，没有亲眼见过他，但是从电视上 目测，我估计他已经有180斤左右，但是最近他真的完全是减肥成功，体型非常非常的均匀，很好看，变成一个帅哥，一下子从大胖子变成帅哥。于是他跟听众朋友跟观众去分享究竟自己为什么能够那么成功，原来他长时间去喝那种蔬菜汁。蔬菜汁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，我倒是不太喜欢，因为我觉得
苦的，
很苦的，然后有种青草的味道。
那不过你可以加一些水果啊，这种甜甜的。
他完全是非常克制自己的饮食习惯。我就在想啊，好努力的一个平常那么爱吃的人，需要有多强的意志力才能够克制到，才能够从大胖子变成一个帅哥呢？套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我们能不能克制呢？看天津看了很多的教导，主尔赛也跟门徒说，也跟我们说，能不能克制一下自己。既然天津说我们不要说三道四，那我能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？既然天津说我不要带着仇恨，那我能不能学着去饶恕？既然尔萨说你不要轻易发怒，那我能不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含怒到日落呢？
嗯，的确，对于我们的身体呢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需要去改变，所以我们要克制自己，比如说控制体重，比如说要让我们自己少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。
嗯，
那同样的心灵我们也需要去克制，比如说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讨厌自己的，别人也不喜欢我们的东西，发怒啊，做一些我们别人不喜欢的事情啊，讲一些不好听的话，这些呢都是克制自己改变自己。其实靠着主我们可以改变的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尹之乐路加卷9:23-24。
尔萨又对众人说，如果有人想跟随我，就必须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，将丧掉生命，但为我丧掉自己生命的，将救了生命。
这里面好像很复杂，但是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要救自己真正灵魂生命的，我们那个肉体的生命，我们就要舍己，就要克制自己。
嗯，
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肉体的生命，却失去了永恒的灵魂的生命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所以主跟我们说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，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不同。我们可以靠着主来改变，靠着主来更新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都能够经历主这极大的恩典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